本人进县城了。消息很快传开来，妖凤的娘带着她们姐妹把所有能藏的东西都藏起来了，像是在外地做生意的爹扛回来要给媳凤的嫁妆，一面穿衣镜，两把坚固的太师椅，几床铺盖棉被，两箱好一点的衣裳，过冬的棉袄、棉裤，爹留在家的一双皮鞋等等，全搬到地窖里去了。第二天，日本军队就进了村子，挨家挨户的搜索，只要是他们看得上眼的，通通抢走。日本兵一进村子，便有人来通报，
鬼子来了，当心姑娘。
娘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大声喊着，
媳凤，巧凤。
声音听起来很凄厉，姚凤也跟着喊。媳凤和巧凤立刻牵着手往外跑，邻舍几个长辫子的姑娘也一起跑出来，总有个带头的小伙子带着他们跑过几座院落，爬上一个梯子，翻过墙，滑进隐秘的地窖里躲避灾祸，等到日本兵出了村子，小伙子再把他们放出来。那一天娘不在家，通报的人从门前跑过，一边喊着，
鬼子来了，当心姑娘。
正在挖蚂蚁窝的妖凤抬头对奶奶嚷着，
鬼子来了。
耳聋的奶奶一边织布一边问，
谁来了？
妖凤跳起来窜进屋子里，尖利着嗓子大喊，
媳凤，巧凤，鬼子来了。
他在屋前屋后跑进跑出，看不见半个人影，心里又急又怕，正想着去告诉奶奶，便看见几个日本兵进门了。奶奶见到日本兵便慌了，招手叫他过去，他跑到奶奶身边，握住奶奶冰凉的手。奶奶推着妖凤说，
跟他们说没人，家里没人。
妖凤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小小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，胸腔几乎要爆裂开来。有个日本兵拿起织布机上的梭子端详一番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，绣在身上就要带走。
这个不能给呀！
奶奶发狂似的拐着小脚冲上去抢，日本兵甩不开奶奶，抡起梭子就打。妖凤扑过去护着奶奶，那狠狠一下子就打在了妖凤头上，抠，重重一响，鲜血密密地流下来了。日本兵离开后，奶奶为了梭子哭得呼天抢地，姐姐不知去向，娘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。妖凤按着头上的伤口出门去找姐姐，她猜想也许姐姐在外面听见风声，已经安全躲藏起来了。他一个人悠悠晃晃地走过几座院落，来到那堵架在梯上的土墙，梯子已经收走了，土墙上坐着一个人，好久不见的大姑娘，依旧是白衣白裤，梳得好整齐的辫子，穿一双漂亮的绣花鞋，眼里全是笑意，温柔地凝望着他。
妖凤儿，
他的声音清澈的像溪水，轻轻叫唤着他，那呼唤饱含着情感。妖凤原本只是惧怕，这一瞬间全成了伤心，他的泪涌了上来。姑娘从墙头跃下，轻盈的一点尘土也没有扬起。他伸出手，妖凤看见他掌中的桂花糕。这一定是在做梦了，妖凤想着，头上的血流进眼睛，她闭上眼，再睁开，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日本兵。一个很年轻的日本兵正弯腰望着她。她应该尖叫，应该逃跑，但她已经没有力气了。饥饿加上恐惧令她十分衰弱。日本兵伸出手，似乎想要碰触她的伤口。他像戟子一样灵敏地闪开了。日本兵摊开双手，再度望着他的眼睛。妖凤看见那也是一双温柔的眼睛， 而且那不是一双大人的眼睛，是一双孩子的眼睛。妖凤知道自己不害怕那双眼睛。他突然嗅到一股香气，令他微微站立的，真正的食物的香气。日本兵向他递上一块饼干，他僵立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吃。年轻的日本兵对他说，催眠似的说，吃。他发觉身子抖得更厉害了，食物在面前，就在这么近的地方，他颤抖着，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来。墙外传来几声吆喝，日本兵拉起他的手，将饼干放在他手上，迅速地转身离开。空空的院落，没有日本兵，没有大姑娘，他的眼前一阵黑，失去了知觉。妖凤受了伤，头上的伤口一松一紧地跳着痛，但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，虽然不是清醒着，却也不是完全的昏迷。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家，躺在床上，总有人在身边守着他，低声说话，偶尔听见大声的喊叫，必定是奶奶来问状况了。奶奶不知对谁说着，声音特别响，
这孩子真是有孝心的，别瞧着他年纪小啊，胆量可真大呀。
屋里还有其他人，压低了声音，嗡嗡的音频，似乎讨论着什么事，感觉跟妖凤无关，于是他放松了，准备陷入深深的眠梦。
这么一大家子人怎么走得了啊？
又是奶奶拔高的声音，
这是祖产，说啥也不能卖。哎，等着先下雨，下几场雨全好了，没事儿了。我经过的饥荒都是这样的，说啥也不卖。
一切突然安静了，像一个口袋被束收起来了。妖凤醒来时，看见了回娘家暂住的嫂子坐在床边，搅动着一碗面糊。
嫂，你回来啦！
她觉得很开心，立刻翻身坐起来。嫂嫂跟大哥结婚一年多来，大哥离家去念空军学校，嫂嫂便和他们住在家里。因为饥荒的缘故，嫂嫂回娘家暂住了两三个月。嫂嫂离开的时候，妖凤特别舍不得，因为嫂嫂总是在巧凤欺负妖凤时为她主持公道。嫂嫂是绑了小脚又放开的半新半旧的女人，比大哥大四岁，一嫁到夫家便操持家务，有了主妇的架势。
瞧瞧，我不在城吗？看你们闹的，把头都闹破了。
嫂嫂带着笑呵斥，但妖凤知道嫂嫂是心疼她的。
嫂，你怎么回来啦？
妖凤一边吃着玉米面糊一边问。嫂嫂环顾四周，低声对她说，
娘叫我回来的，爹在鲁山那儿叫咱们去呢，再待下去肯定得饿死了。
有面糊吃不会饿死了啦。
这是你大姐给送回来的，人家走了两天才给咱们送点粮食来。
大姐也回来啦。
妖凤更开心了，自从大姐出嫁她就没见过了。头上挨了这一下子虽然很疼，但是嫂嫂回来了，大姐也回来了，妖凤觉得太值得了。我对于亲戚的认知便是舅舅舅妈一家人，妈妈还是个孩子时成为舅舅的眷属，跟着舅妈搭运输机来到台湾的。13岁那年，他离开了父母和家乡，和几百万难民一起来到台湾。当时并不知道与父母亲永远没有团圆的日子了。11年后，母亲成为一位护士，嫁给乘着军舰来到台湾的我的父亲，也是一个常年饱受饥饿与逃难之苦的人。舅舅虽然是空军，一辈子没在天上飞过，当的是地勤，后来转任气象局。 小时候家里总能吃到军中分配的米粮，面粉可以玩出的花样最多了。面粉加上水就可以做成包子、馒头、花卷、大饼、面条、面疙瘩以及炸麻花。高高架起的油锅，舅妈喊妈妈卷上袖子将面皮擀好，切开、拉长、折叠、卷曲成各种形状，沾上芝麻放进油锅里炸，一条条金黄酥脆的麻花直立着、堆叠着，象征着丰衣足食的新年。通常是放寒假的前一天，老师宣布了寒假作业，我心不在焉地收拾书包赶回家去参与麻花大会。邻居妈妈们也都聚集在我家，拿着盘子等候出锅的麻花，盛得满满的带回家给孩子吃。有些孩子迫不及待和我站在一起，一人一根麻花，咔啦咔啦地吃起来。舅妈喊妈妈虽然站在油锅旁大半天，却仍精神饱满，笑着招呼等待麻花的邻居们。舅妈是绑过又放的半小脚，但我就没有听见她喊过累。一锅又一锅的麻花炸出来分给大家吃了，他们依然很高兴，再也不必挨饿，再也没有饥荒。大姐和姐夫要走的那天，和娘在屋子里低声说了好久的话，妖凤就在院子里跟小毛驴玩。已经好一阵子没见过动物了，她觉得很新奇。姐夫取了些草料喂驴，驴子咀嚼的样子很专注，逗得巧凤和妖凤一阵笑。巧凤问姐夫，你们那儿还有粮食吗？
外头已经买不到粮食了，只剩下家里的存粮。你姐姐说她不吃粮食也没关系，要送点粮食给你们吃。
巧凤和妖凤都不说话了。
嗨，没事，我还能饿着他吗？
姐夫笑起来特别憨厚，他的大板牙挺白的。虽然只有6岁，但是妖凤已经从大人们闲聊知道姐姐和姐夫感情好，却不得婆婆欢心。她听见大姐的声音，知道她即将离开了，于是转身跑进厅里。大姐显然已经哭过了，和娘一样双眼红红的，对坐在椅子上的奶奶说，奶奶，我要走了。
走吧。
奶奶的鼻头也红了，向她挥挥手，
好好过，走吧。
大姐走了两步停下来，无限依恋地望着他们，又说，奶奶，我走了。奶奶只是挥挥手没有说话。妖凤很想对大姐说别走吧，但他没有说出口，只是心里酸酸的，眼泪滑下脸颊。他和巧凤、媳凤一直送到村子口，看着姐夫牵着毛驴，媳凤坐在驴背上，顺着羊肠小径一路往前走，太阳晒在土地上，蒸腾出稀薄的水汽。那是妖凤最后一次见到大姐，驴背上穿着花布衫、黑色长裤，梳着整齐发髻的背影，仿佛要一直走，走到天涯的尽头。大姐离开3天后，妖凤和巧凤去山里捡柴火，回到家就没有见到娘了。家里的气氛很诡异，有二大爷和其他的邻居和奶奶说着话，却把他们这些孩子赶到院子里去，不叫听。妖凤和巧凤为了点小事争吵起来，嫂嫂突然出现，捶了他们一人一下子，还吵还吵，吃2天饱就上我房揭瓦了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家里出大事了，你们还只顾着吵。巧凤问嫂嫂，出了啥事了？我娘哪儿去了？嫂嫂没有理她，转身往屋里走，走了几步又转回，将他们俩推到墙边，娘叫日本人抓走了。这句话是咬着牙说的，还带着忍抑住的哭声。妖凤惊呆了，连呼吸都忘了。巧凤也吓傻了， 顺着墙根往下滑，扑一下子坐在地上。娘被日本人抓走了，妖凤觉得天都塌了。